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历代志上》第四章。《历代志上》一开始就是讲到神的百姓支派、姓名、来历等等这些，但从第四章开始呢，就讲到了这一群人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一个家变成一个支派，它变成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慢慢现在到这边怎么样呢？成为一个国。一群人，以色列神的百姓成为国，从谁开始呢？就是从扫罗开始。但是我还是要再讲的，这样一个演变，成为这样一个国，就是比如说我讲起今天有一群信耶稣的，一群信耶稣，有些人传耶稣以后慢慢变到一个什么，变到一个大教堂，变成一个大教会。举来讲，有很多的这一个过程，漫长岁月过程里面的演变，圣经记载的是事实，圣经记载到最后以色列人真的有这个国，难道这个国，以色列这个国就是神的心意吗？我们很清楚就看见了，当以色列百姓来跟这个沙漠，跟沙漠来这个闹的时候，要沙漠也为他们立一个王，像他们周边的列国一样的时候，沙漠不晓得怎么办，他到耶和华面前去说，神啊，你的百姓这样来跟我讲，要来为他们立一个王。神，耶和华神清楚明白地告诉沙漠是什么来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你。以后他又跟沙漠讲，你要去跟这些百姓，你们既然立了，你们既然想要立王，因为立王是立一个地位啊，一个权柄啊，你们要这样的话，有一天你们立的王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待你们啊，是不是？今天你看看，我们不愿意神的权柄成为我们至上的权柄，我们还要想在神的以外再立一些人作为我们的权柄，那些人到有一天就要害，不但害你，而且压榨你啊，欺负你。你看，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地位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做，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有点地位，这是我的时候，你看看，你看那个尾巴就露出来了，是吧？那一种的德行啊，那一种的心态啊，就慢慢开始表露出来了。我在这边要讲的，以色列是有个国记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不要觉得说那是神的心意，不，那是神的一个什么？那是神的一个许可。好，你们既然要，好吧。今天我们有没有神这样的心胸啊？等到有一个人他所要求的，真的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神这样的心肠，这是非常关键的，不是吗？不是吗？我在这边一想到说以色列人有这个国，就是神的一个心肠。神没有因为说百姓做的不对，他就 enforce 他，让他不能做。你要做，我就赶出去你。你不是我以色列人了，你去跟我，你既然要跟外邦一样，去，你到外邦人当去做外邦好了，不是我的名了。我们的神从来不这样。这是给我很大学习的。今天一个我们看得再幼小、再软弱、再什么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他有一些要求，但是我们要把一些话跟他讲清楚。你要立王吗？你要像这个世经周围的这些这个外邦人一样吗？你立了王以后，就你既然把一个权，你把你自己的权这个权力放下给他来管你，他以后怎么管你的时候怎么样呢？有哪一个人管神的百姓像神一样这样的心肠啊？弟兄姊妹，你不要迷信所谓的属灵领袖，他是个人，而且还是个罪人，虽然他蒙了恩。你回过头去看看嘛，当你要把你跟随神道路的这件事情交给所谓的你心里面的属灵领袖的时候，你将来会变成一个没有出路，你不能够照着神的心意走了，你只能够照着那个人那个长辈那个领袖的心意走了，你有出路吗？你做到最完全一点都像他一样是吗？不是吗？在这边去记载扫罗的时候，第一个王他的结果是什么？ 它的结果是一败涂地。刚开始的时候很好，但是刚开你看今天很多人刚开始的很好，大家还为他感恩，大家还为他做见证，大家为他什么话还没有讲完多久呢，扫罗却变成什么样？嫉妒大卫，有没有？大卫没有错，大卫做了他做的事，凭着信心把哥利亚打败了。那么好，你要嫉妒人家吗？那大卫没有去打哥利亚，是你去打就是了嘛，那不是这样吗？我们对圣经这些历史时候要去看。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扫罗刚刚开始还不错，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不但以色列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我们后面讲到一个历史的典故，基列亚比人为什么所有的勇士要去把定在非利士人把扫罗跟他儿子的尸身定在这个非利士人城里面，他们要冒险去把他救来，就是在扫罗刚开始的时候，他所做的事。真的是让以色列百姓心里面都尊敬了。好景长吗？好景不长。为什么好景不长呢？扫罗这个人为何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呢？可以说是自刎而死，自杀的。怎么会落到这样一个结局呢？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他嫉妒怀疑开始。大卫要篡他的位吗？没有，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所以怎么样，他看到大卫就觉得这个人是我的眼中钉，非要除了他心里才会痛快。而大卫呢，大卫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卫不因为是扫罗这样对待他，他就用一种扫罗对他的方式去对待扫罗。有几次神试验大卫一样，把很好的机会摆在大卫的面前。大卫有杀他吗？大卫没有杀他。大卫没有用扫罗对付大卫的方法来对付扫罗。其实人跟人之间交往的时候，你看得非常清楚的，往往是什么？往往是一个自以为有地位的人去欺负一个觉得你没有什么掌控权的人，常常是一个自以为比别人能干的人，他才有可能去欺负要求一个觉得被比他没有能干的人。但是反过来讲呢，大卫怎么样？大卫也没觉得他能干，是他靠万军之耶和华嘛，他也没觉得他了不起。所以扫罗用这样的方法对待大卫的时候，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呢？大卫的反应就是一个逃嘛，你把剑杀过来我就逃嘛。今天你看，今天在追杀人的跟被追杀的之间的反应，你就知道有一天上帝要用谁。我在这边看得很清楚的，扫罗的灵性从什么时候开始堕落？从他嫉妒大卫开始的。这是一个根。今天早上喝点藕粉以后呢，我在洗那个碗，突然灵光一闪，我这样的形容，突然一件事情不相干的跟洗我杯子不相干，一件事情说，其实世界上纷纷扰扰，神儿女当中纷纷扰扰，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在每一个纷争里面啊，这些一些分裂的当中，都是你说你有理，我说我讲了一大堆的东西。今天突然灵光一闪，给我看到个最简单的东西。什么叫最简单的东西呢？我们的神是至善至美至完全的神，他所赐在我们心中的意念都是美好的意念。你比如说你有喜乐跟人家分享，这一定从神来的，你有恩赐跟人家分享，一定是从神来的，你有生命跟人家分享，一定是从神来的，是不是这样？今天你有得到主的话跟人家分享，一定是从神来的。今天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啊，愿意忍耐，愿意饶恕，愿意什么，当你这些东西都是从神来的。假如在一群人当中 聚会也好，彼此团契生活也好，每一个弟兄姊妹是把从神那边来的东西带到这群人当中，这就叫建造，这就叫喂养，这就叫扶持，不是吗？不很简单吗？但是反过来呢，那恶者给人的是什么呢？嫉妒啦，纷争啦，怀疑啦，苦读啦，是不是啊？谗言啦，是许许多多，我们都圣经的吧。等到有一天，在我们心里面带到一群神儿女们中间去的是这些东西，把我们的怀疑去告诉别人，把我们的苦读，把我们的纷争，要我们跟人家不饶恕等等这些东西，去说人家错，人家对，对不对？这些东西会从神来的吗？啊？别人的东西是不是从神来，我们不要去论断。我们心里面要很清楚，在我们里面真的有的时候有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一切美好的东西的源头，一个源头就是一切罪恶邪恶的东西的源头。弟兄姊妹们看看，我们跟别人讲一句话，或者我们一个思想在我们里兴起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辨别，你怎么能够真的蛮清楚的了解？扫罗他一开始的这个东西没有辨别，以后就让那恶者在他生命里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甚至去求问巫婆，不求问耶和华。人会堕落，怎么叫人会堕落呢？人会在恶者给我们的建议的底下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脱离不了他的辖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灵里面不警觉，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为了要维扫罗，为了维持他的国位，以后就一直落在接受那恶者的建议里面，他完全的没有看见，也看不见耶和华上帝。在他刚刚开始立他做王时候，他所有一切的美善，可不可惜啊？你会这过，难怪今天在世界上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哦。从前做一个小弟兄的时候，对不对？哇，很谦卑，很怎么样怎么样？等到有一天自己觉得有一点权柄的时候，怎么样？就要发号施令了哈，就要这样，就要那样了哈。扫罗。又何尝不是今天很多神儿女们一个需要极大警戒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材吗？扫罗的兴起跟扫罗到最后的死亡这一个过程，你好好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这又何尝不是今天许许多多所谓属灵领袖的一个下场吗？下面我还交通的最后一点，虽然扫罗的结局是这样，但是似乎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看见另外一方面，扫罗在他心里面热心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的时候，这个什么人呢、啊？亚门人是吧？亚门人去欺负这个基列亚比人的时候，以色列地里面没有一个人起来愿意为基列亚比人征战的。但是呢，扫罗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怎么？他就起来解救基列亚比人。今天我们人呢、啊，很可怜。我们一个旁观者说，这个人怎么哇？他现在自杀了，所以一笔谋杀他从前所有所做的一切。但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不，一个人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的时候所做的事，不但神记得，基列亚比人也永远不会忘记。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你看，非利士人比亚门人这个比更厉害的，是不是？但是怎么样呢？他们的勇士能够冒死去把这个扫罗跟他儿子的尸身把他拿回来以后，葬在基列亚比橡树的底下，不让他什么这个曝尸什么什么什么， 今天我们想想看，今天我们对一个人，世界上是成败论英雄，这个人唯一成功了，他所有不好的事情统统都变胜了啊，胜王败寇，是不是啊？等到一个人失败了，他从前做的好的忘记了，是这样吗？你想想看，今天有多少人，对不对？你有一件事情，那这个不满他的意，是吧？他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去了，因为你这个人怎么样，是这样吗？不是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很多，扫罗虽然最后的结局被神的判定是这样。但是扫罗在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时候，他的顺服去解救基列亚比人这件事情仍然在被人纪念。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被魔鬼蒙蔽的时候，多么的可怕。弟兄姊妹，你对一个人的认识，他被神的灵感动，大大的感动，他也顺服曾经做的这些事，能够抹杀吗？能够抹灭吗？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像人看人，神清清楚楚看见我们的内心，他知道我们为了回应他的心意，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去挑拨人家，为什么呢？基列亚比人，假如有人跟基列亚比人说，这个扫罗怎么样，他去拜我，他去求这个巫鬼啊，什么巫术啊，什么啊，把扫罗现在讲出来做了一大堆，你去跟基列亚比人讲，基列亚比人恨你。假如你的目的是要挑拨的话，基利亚比人他会忘记扫罗拼了他的命把他们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吗？今天你看有多少愚昧的人，到人家面前去讲很多的话，也不知道别人跟别人之间的感情关系认识有多深，为了达到一个自己什么样的目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被人家看不起，不是这样吗？事实是不容扭曲的。就算扫罗以后真的这样的结局不好，但是基列亚比人对扫罗坐在他们这个民族身上的事情是不能忘记的。我们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我们不要用我们仇恨的心理去报复人，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好像变成一个是非不分，是不是啊？事实不变，到最后只是不满足我们自己心的就不可以。求主怜悯我们。扫罗的一生就这样盖棺论定。我最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说的，假如扫罗是一个愿意回头的一个人，他在耶和华神保护的里面，当一个人不回头的时候怎么样，他愿意，扫罗愿意认罪，愿意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我相信耶和华上帝还是遮盖他，伏庇他。但是假如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人不认罪悔改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的后果是他自己负，是耶和华上帝要非利士人来打扫罗吗？啊，是神要扫罗自己自杀吗？我觉得不是，因为一个人在神外面按照自己的意思在做的时候，他这个结果自负，虽然说是结果自负，在整个大环境，在整个大的上帝主权的设定的里面，你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将来怎么样，就是用世界上面的优胜劣败，这肉肉强食的这样的一种的法则，这个法则是谁定的呢？这个法则是一种什么样形成的呢？啊，吃脏东西你会拉肚子，这是谁规定的呢？啊，杀人者要被人家报仇，这个是什么规定的呢？从整个上帝掌权的里面都是神所定义的自然法则，谁定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的我们遭遇的一切都是耶和华使我们遭遇的。但反过来讲呢， 我们吃了脏东西拉肚子是上帝定规的，但是这个真正原因是什么？真正原因是因为你吃了脏东西，不是吗？神让这些事情临到扫罗，不是神报复扫罗，乃是扫罗自作自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